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都是神的子民，上帝以尊贵荣耀为冠冕，在我们所走过的路径都滴满脂油。我们理应来敬拜他，颂赞他。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他神宝座面前，我们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是你选召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的回应你的呼召，让我们都能够被你使用，求你陶造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完全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今天从圣经的话语当中领受从你而来的信息，能够被你激励，能够为你而战。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中国的民歌《木兰辞》讲述的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有外敌入侵，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不但有诗歌，有戏剧动画，还多次被改编成电影，被搬上银幕。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个选段是中国的河南豫剧花木兰当中的非常著名的选段，在中国大概没有一个人没有听过。讲的是花木兰在代父从军的路上，她碰到一个姓刘的将军，就跟她抱怨说，女人在家是享受清闲，我们男人呢就要出来打仗，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当时女扮男装的花木兰就唱出了这个唱段，她说，男子打仗在边关，女子在家纺织，白天去种地，晚上还要纺棉，不分昼夜的辛勤要把活干。你们穿的鞋子、袜子、衣衫，全千针万线，全部都是他们做出来的。历史上也有很多的女英雄为国杀敌。他说：“你说女子哪一点不如男子呢？”花木兰的一番话让刘将军哑口无言。的确，在自古以来就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通常人们认为女人就是不如男人，成就不了大事，但是花木兰的故事却打破传统，能够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大概也是因为她是在中国古代历史当中为数不多的巾帼英雄，她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成为女性同胞的典范。在以色列的历史同样是以男人为主导的，但是在士师时期却出现了一位女士师狄波拉，她的故事气壮山河，但这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上帝拯救以色列民族的故事。如果说摩西把以色列的百姓比作耶和华的军队，那大卫就把百姓比作耶和华的羊群，那么狄波拉他就把以色列的百姓看作是一家人，他就是他们的母亲，他担负着保护以色列的重任。在约书亚离世之后，没有属灵领袖带领这一些的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在迦南七个外邦民族当中，他们就开始随从迦南人的风俗，敬拜偶像，脱离原本的信仰生活。上帝就借着他们周围所生活的这些的外邦人的手来管教以色列民。外邦人怎么做呢？他们抢夺以色列民的土地，欺压他们的人民，敌人摧毁他们的农田，造成土地荒凉，交通也受到影响，整个的贸易都处于瘫痪的状态。以色列人就向上帝呼求，上帝就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外邦人的手。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节这么说，他说，上帝为以色列民设立士师，这个时期持续多久呢？450年。士师要承担三个方面的责任，士师要扮演三个方面的角色。士师是施行拯救者，他也是治理判断者，还是建立公义者。也就是说，士师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外邦人的压迫， 要在以色列民当中判断是非，带领他们建立属神的公义准则。士师记里面记录了多少位士师呢？一共记录了12位士师，但是其中详细记录的是6位士师的事迹。所以士师记就有一个特色，就是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从百姓犯罪一直到上帝拯救，有6个循环。当百姓被压迫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求告上帝，上帝就兴起士师，以色列国就进入到一个太平的时期。士师记4:1，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4章的经文，说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开始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这是士师记当中第3个循环。这一次上帝把以色列的百姓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里。耶宾他有一位能干的将军叫西西拉，西西拉有强大的军队，而且还有战车900辆，可能就相当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900辆的坦克，阵容强大。耶宾王极力的压迫以色列人多久呢？20年的时间。以色列民就开始哀求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开始兴起一位女士师，她叫狄波拉，她是士师时代唯一的女士师，她也是一位女先知。她的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蜜蜂。蜜蜂呢是一种非常有智慧的昆虫，它可以为同胞采蜜，同时它也可以用毒针去对付敌人。所以这也暗示了狄波拉似乎有这两方面的能力，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他总是爱憎分明。在4:4-5经文说，狄波拉是一位女先知，她也是一位妻子，她是拉比多的妻子，同时她也承担的责任要治理以色列人。她熟悉耶和华的律法，她常常坐在棕树下审判处理解决百姓的问题。在一个以男人为领导的社会里边，狄波拉他肩负的是相当于男人应该肩负的责任。他不是透过征服或者是某一种手段来获得这个职责，他的责任完全是上帝托付给他的，他全心跟随上帝，他要成为一个敬虔的治理者。她是一位对百姓爱护有加的女先知，她像母亲一样照顾以色列的百姓，她也是一位智勇双全、敢于为上帝征战的女士师。在6，狄波拉就派人到北部的基迪斯去找这个弟兄叫巴拉，他是一位勇士，提醒他上帝曾经对他有这样的吩咐，让他招募10,000人，能够南下他伯山进军。上帝曾经应许说，我必引耶宾的军长西西拉和他的车辆与全军到基顺河往你那里去，我必把他们交在你手里。这是狄波拉对巴拉的提醒，他鼓励巴拉，你不要因为仇敌有大军队有铁车你就害怕，你要对上帝有信心。狄波拉鼓励跟激发巴拉的信心。巴拉在被激励过程当中，他决定想要接受这个挑战，但是他还胆怯，怎么办呢？他向狄波拉提出请求，让狄波拉跟他一起去出战。狄波拉立刻就回应了巴拉，他说，我必与你同去。但是他告诉他一个事实，只是你这一次的行程就没有了原本上帝要给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你愿意吗？狄波拉非常忠诚地传达上帝的话，他对巴拉毫不隐瞒，告诉他整件事情的利弊，你跟从神，顺从神，为神征战，你会得到什么？如果你不能够自己去的话，可能你会失去独挑大梁的荣耀。但是巴拉因为恐惧惧怕，他还是坚持狄波拉能够跟他一起去，他需要这一位有智慧的先知跟他一起。有了狄波拉的支持，巴拉就召集了西布伦地区还有拿弗他利支派的人， 大概有一万人的军队跟着，那底波拉呢也跟他一起去了。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在十三节里面，西西拉召集他所有的车辆，就是900辆铁车跟强大的军队，到了基顺河。那十四节，底波拉就继续的鼓励巴拉说：“你起来吧，因为今日就是耶和华把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耶和华不是在你面前征战吗？”于是巴拉跟他的随从的一万人就从塔伯山下来。虽然对方大军压境，但是底波拉是大有信心，因为他相信上帝给他的话语，他预言耶和华一定会带领军队得胜。果然在第十五、十六节里面，耶和华用刀使西西拉和所有的车辆和全军都在巴拉面前溃乱。西西拉就下了车步行逃跑，他所有的铁车都没有办法使用。巴拉就继续的追赶西西拉逃跑的车辆跟军队，乘胜追击，那全军就倒在刀下，一个都没有留下。果然他们胜利了。巴拉和军队的士兵看到神的手在为他们征战，信心就不断的被提升起来，他们意志坚决，一定要追赶仇敌。在诗诗记五章，底波拉唱的歌让我们看到上帝启示给底波拉作战的计划。在塔伯山的这个地势呢是高低起伏的，所以其实可以阻碍敌人的铁车。他们把敌人的车辆呢引到基顺河流域的宽阔的平原那里，那敌人就以为铁车其实可以在平原发挥作用，因为在山峦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上帝已经在预备征战，让我们看到上帝为以色列百姓征战，是上帝让当时降下瓢泼大雨，所以基顺的河流就把平原淹没了，平原就变成了泥浆，那些铁车就根本没有办法运作。最后底波拉跟巴拉就带领了军队大获全胜，这是在底波拉的颂歌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上帝的作为。底波拉他愿意帮助巴拉成为一个为神而战的英雄，鼓励巴拉不要害怕，战争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结局已经定了，上帝必然为你而战。在诗篇20篇第七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一个真正的领袖不会在乎他是自己得到功劳，而是全心的要荣耀上帝。底波拉对上帝有完全的信心，对巴拉有母亲的宽容，虽然巴拉恐惧，但是他鼓励他，全心的扶持巴拉成为一个英雄。他愿意陪同巴拉一起的完成上帝的命令。底波拉跟巴拉并没有因为争取功劳而互相的竞争，互相的攻击，而是互相的帮助跟互相的成全，他们要一起的来完成上帝的使命。通常男人担负重要的使命，但是我们却看到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故事当中，上帝却出乎意料地拣选了一个女人做带领的工作。上帝有的时候并不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工作，而是他愿意去寻找，愿意去塑造被他使用的人。他要带领他的仆人能够带领整个的以色列百姓脱离敌人的手。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上帝更加的特别的使用了一个小女子来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在十七节，将军西西拉步行逃跑到基尼人希伯的妻子雅意的帐篷那里。那耶宾王跟希伯家的关系是很好的，西西拉以为在这里就是应该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在人际的关系上面，在这种家庭的政治的关系里面，他觉得可以在这里找到安全。那雅意就出来迎接西西拉， 他先是安抚西西拉的情绪，让他不要惧怕。那他也怎么做呢？他也给他喝水，并且安顿西西拉休息，他要除去西西拉的戒心。那虽然西西拉那么的告诉雅意说，你不要向别人透露我的行踪，对打探的人，打探我的人，你要说没有看到，要隐藏他藏在这里的秘密。但是雅意非常的清楚，他是以色列的仇敌。雅意非常的冷静跟勇敢，他左手就拿着一根帐篷的橛子，就对准了西西拉的太阳穴，右手就举起锤子，就把大将军西西拉钉入到地里，他就死了。23-24节说，这样上帝就在那一天在以色列人面前制服了迦南王耶宾，以色列人的势力就日渐的强盛，胜过了迦南王耶宾，终于把迦南王耶宾除灭了。在这一章的最后，我们看到这整个的事情的背后，其实不是这三个人在做，是上帝的手出手制服跟除掉了以色列百姓的敌人迦南王耶宾。士师记其他的故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有一位英雄在那一个时期里面，但是在底波拉做士师的时期，我们看到上帝的计划是让三个人共同的完成大事，打败大将军西西拉的军队，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任务当中竭尽所能。巴拉是大能的勇士，但是在面对敌军的时候，他缺乏信心胆怯。底波拉就提醒他，扶持他，一再的鼓励他，激发出他对上帝的信心。在跟仇敌作战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能力是与他同在的。底波拉是先知，他也是士师，他领受上帝的意象跟话语，他不断的鼓励他的同工巴拉能够为上帝而战，最终杀死了西西拉的不是先知也不是勇士，是谁呢？是一名普通的家庭的妇女，是小女子雅意。在这一个整个的战争过程当中，真正作战的是上帝，他拣选愿意被他使用跟塑造的器皿。可能会有人觉得，士师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要另外两个人参与呢？如果男人能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让女人参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给了我们答案。希伯来书11-32-34节中，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把巴拉放在跟士师跟先知同等的行列里面，说他是信心的勇士，似乎跟我们在士师记当中对他的印象南辕北辙。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巴拉是借着信心战胜了敌人，消灭了烈火的威力，逃脱了刀剑的锋利，把软弱变成刚强，在战争当中显出了能力，最终把外国的军队击退。希伯来书的作者称赞巴拉是把软弱变成刚强，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法则。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忽略了帮助巴拉的这两位女子，一个是先知底波拉，还有另外一个是雅意，没有把他们的功劳记在圣经当中，没有他们巴拉是不可能赢得胜利的。底波拉是上帝拣选跟呼召的士师，他在这一场的战役当中是扮演属灵领袖的角色，他是以色列的母亲，他愿意把巴拉最好的一面激发出来，让他成为一个信心的英雄，共同完成上帝的使命。5-31节说，在底波拉担任士师期间，以色列国中太平了40年。雅意没有任何的头衔，他没有因为西西拉将军的头衔就害怕，没有因为西西拉的话就被蒙蔽，他非常的清楚，他要除掉西西拉是讨上帝喜悦的事，是帮助以色列民族的事情。所以雅意就甘心做小角色，但是最后却成就了大功劳。在以男人为主的时代当中，上帝竟然出其不意地使用了两个女人， 真正作战的是上帝本身。他可以宣召，他可以呼召一个人来完成使命，但是上帝却使用了三个人。在战斗力不足的这个情况当中，人数少也没有铁车，但是以色列百姓却反败为胜。上帝没有让巴拉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没有让他把荣耀归给自己，而是让亚义完成除掉仇敌的工作。这带给我们的信息是，凡是为神征战，在背后在掌管的是上帝。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人数不是最重要的。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性别也不是最重要的，实力跟财力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最重要的就是像底波拉那样愿意信靠上帝的应许，成为上帝成就大事的器皿，愿意为神而战。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上帝必然与我们同行，必然与我们同在。上帝才是整个事件的全能者，上帝才是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主角。上帝可以使用任何人，不分性别，不分身份，不分头衔，也不分你是有什么背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3:26-28，保罗劝勉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要认识真理。他说，我们是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做了神的儿子，所以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不分做奴仆的还是自由的，男的或者是女的，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了。原来在基督里有这样的奥秘，不分种族，不分身份，不分性别，靠着主耶稣基督，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因为有以马内利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学习底波拉，大有信心，完全的信靠，因为上帝要让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上帝也希望弟兄跟姐妹能够一起的同工，共同的建造教会。昨天我就跟姐妹团契的姐妹们一起出游哈，没有想到他们的阵容是如此的强大，你在照片当中几乎辨认不出来他们哈，因为人数太多了。我们早上9点的时候就从教会出发去 Garden by the Bay 去赏花，他们一共有80多位姐妹出席，最年长的有80多岁。上帝特别赐福昨天的天气，虽然有下雨，但是每一次我们出行的时候雨就停了，当我们进入到室内的时候才开始下雨，所以天气凉爽也不会阻碍我们出行。那大家就一起说说笑笑哈，那一起的来聚会，他们总是兴致勃勃他们穿的衣服也是五颜六色，色彩缤纷他们的笑声很大，拥抱也很大，所以昨天我来的时候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非常的开心通常主日讲道之前我不会就是有出游，这样不会可能有大段时间的出去但是我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那在现今的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跟古代社会不同的情况，似乎姐妹比弟兄更多，阴盛阳衰好像姐妹们占了大半壁江山每一次能够预备食物的在厨房里面的都是姐妹，她们当中有很多类似底波拉或者是亚义这样的姐妹，她们甘心做小角色，在侍奉当中她们却全心的投入。我记得刚来教会的时候对秀云长老的印象很深我觉得你当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他对你笑，他就是一个镜子，你就会被他带动跟激励，你就会对他笑我觉得我就是常常看到他面带笑容的，他总是关心周围的人，甚至也关心教牧就像是这个教会里面的看顾的羊群的母亲。除了他之外，在姐妹团契当中还有好多位热心的姐妹参与侍奉，有玉珠长老娘昨天一直在点名，少珍姐妹很大声地召集大家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工作， 金菊姐妹是团长哈，她也曾经是卸任，她也是卸任的执事，召集大家。翠芳执事啊，也一直的在祥言执事啊，一直来帮助大家哈。他们像对待家人那样照顾着团契当中的姐妹，所以昨天的出行是那么的顺利。有人在前面先走，做先锋；有人在后面包围哈。所以姐妹们就玩得很开心哈，昨天非常的喜乐跟顺利。在家庭里面，姐妹们也往往是愿意牺牲自己的青春，牺牲自己的时间，把最好的留给谁呢？留给先生，留给孩子。他们要承担工作，要教养孩子，还要承担家务，还要配合先生，他们要参与团契，还要侍奉上帝，总是身兼数职。姐妹们太厉害了，你是为神而战，所以上帝一定会纪念和赐福你们的工作跟生活。他们绝对值得称赞，绝对配得上帝的赐福。我们也应该来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弟兄们，呼吁你们，如果今天还没有来得及，下午还来得及，预备一顿丰富的午餐或者是晚餐，预备一个礼物，能够犒劳，还有能够纪念，能够称赞你的太太，因为，他们实在为这个家庭付出太多了。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母亲在上帝面前来献上祷告，因为她为我们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是为了纪念所有的母亲，所以今天我特别选了士师记第四章的经文，我要勉励姐妹们，让我们学习底波拉。底波拉最大的优势，她不是有这个力气，她也不是有什么背景，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有属灵的洞察力。我们要学习领受上帝的话，全心的跟随上帝，全心的扶持同工。我们要和弟兄们彼此合作，共同建造教会。虽然自古以来人们总是看重男人，有的时候会轻看女人，有的时候觉得女人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是现代的社会当中，女人的地位提高了。但是弟兄们，你也不要感到压力，因为上帝就是这么样造姐妹们的心，总是带着母亲的心，愿意默默地付出。姐妹们总是身兼数职，在服事当中总是带给人温暖、帮助、激励、关怀。让我们能做一个有智慧的姐妹，你讲的话是建造别人的，不是摧毁别人的。你讲的话是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是要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的，甘心不被纪念，甘心做小角色。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才是整个历史当中的主角，所有的爱跟祝福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愿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拯救跟恩典。上帝必然看顾每一位母亲，希望今天大家能够过得愉快，领受上帝的话语，都能够成为为神而战的底波拉，为神而战的雅意，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创造男人，你也创造女人，你让二人成为一体，共同建立家庭，来共同完成你的工作，共同建立属你的教会。亲爱的主耶稣，你知道姐妹们总是很忠心地跟随着你，默默地陪伴你。在耶稣里，我们看到自己宝贵的价值。你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把自己肉身的妈妈玛利亚托付给门徒。你爱你的母亲，我们也爱我们的母亲。你也常常称赞跟随你的那群妇女，他们用爱见证着基督，他们用爱彼此的建造。我们也要把所有的母亲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纪念每一位母亲在家庭里、在职场上、在教会里的付出。你能够建造每一个人，成为你手中宝贵又合用的器皿。每一位母亲都能够以圣洁为装饰，以自己为活祭，献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讨你的喜悦，能够容神一人。这样的祷告跟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